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11:12，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收听我们广东卫星广播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希望在节目当中继续跟你和你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刚刚看到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发自解样的信息，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一边在听你的节目，一边在收拾行装，明天就要回甘肃兰州老家过年了。他说每年的春节，不管工作到了哪一天，我都要回家团圆，陪伴父母亲过春节，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子女。回家过年真的是应该心中有着很多的期待，很快就可以见到父母亲了，该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祝福你一路顺风。能看看另外一位发自汕头的署名是真真，最近也是经常在我们论坛上一位出现的朋友，他说在今天四十六年还没开始前，我重新听了立秋的南国异客，还是和第一次听的时候一样的感动。如果没有记错，第一次在四十六年中听到立秋的文章是我的母校澄海中学，记得那时候还以为立秋是一个女孩子呢。现在的立秋还有我们其他的四十六年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放假回家了吧，相信此刻大家都在一起收听似水流年，今晚会有美丽的故事，还会有好听的老歌。
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在很多老师的心目当中，可能是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学生分成是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不好的学生，或者是听话的学生和不听话的学生。而在同学们的相处之中呢，可能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同学划分成跟自己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者是跟自己一般的一些同学。但是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说明显的去划分一条界限，来自城里的同学还有来自农村的同学。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农村女生的逆境独白，作者叫高燕。她说作为从农村来的一名大学生，曾经经历了种种的磨砺和挣扎，幸运的是我走出了困境，就像趟过冰冷河水的人终于上岸。这种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场磨难， 也是不可多得的心灵财富。相信所有从校园走出的朋友，如果听到这篇文章，可能会对农村女生的那种心灵的挣扎会多一份理解。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高烟的这一篇一个农村女生的逆境独白。我考上大学那年是全县的文科第三名，我们村已经十多年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乡亲们特意送来红包表示祝贺，连村头的奶奶都给了我20元钱，只夸我有出息。进了大学校门，头一个感受就是新鲜，我仿佛从地球的一角被空投到了繁华的都市。我从来没有见过火车，没有见过大海，没见过那么宽的马路，那么高的楼房，我简直惊呆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到处闲逛，第一次去肯德基是陪一位同学结算暑期工的薪水，那杯加冰的可乐真好喝。当时我还不知道肯德基是世界著名的快餐店，心里特别羡慕同学，心想要是自己有机会能来这里打工就好了。因为觉得处处新鲜，所以也很愿意表现自己，主动地认识同学，争取给老师多帮忙。但是就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即使再使劲表现也无济于事。上课的时候老师带来投影仪，我坐在前排，老师随便点了我过来帮忙，可是我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学校开了电脑课，但是这是我头一次看见电脑什么样子，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旁边的同学熟练地开机打字作图。那一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被人取笑的土，我知道我真的很土。学生会要招新人，我满怀信心地报了2次名。要知道从中学起我一直都是班干部，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被拒收了。原因是我没有任何特长，书法、唱歌、跳舞、排球、网球样样都不灵。我想若是我长得漂亮一点，或者是穿的衣服再光鲜一点，或许他们会让我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吧。可我是个处于贫困边缘的农村孩子，我头一次产生了深深的自卑感，对自己产生了全面的怀疑。我忽然发现除了考试我居然什么都不行。就连我上医院看病都被医生数落一番，在校医院我紧张的不知道该怎样向医生讲述自己的病情，还是一个同学帮我向医生讲述了我的症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医生轻蔑的眼光，他说看看你再看看人家差得多远，还是大学生呢，连话都不会说。我像是被重磅猛击了一下，当时真恨不得一头扎进地缝里。在那天的日记本里我狠狠地宣泄着这种耻辱感，恨自己的不争气，居然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我愤怒地写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一点，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所有的遭遇仿佛在时刻提醒着我，我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 身上打着农村的烙印，这个烙印带给我太多的不公平和委屈，甚至怨恨。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点一点地努力改变。但是从哪下手呢？日常生活中我和别人不和谐的小事太多了，因为口音重，连食堂的师傅都会责怪我说不清四和十，宿舍的同学也经常拿我开玩笑。尽管没有恶意，但次数多了，我心里感觉很别扭。后来我找来词典，把可能会发音错误的字和拼音抄在本子上，一个个的纠正，没人的时候就反复的练习，每天讲话之前都要先想想再说。这样一直坚持了半年多，直到有一天我去做家教的孩子的家长说，真奇怪啊，你从农村来却没有口音。听到这话，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和我同一宿舍的还有一个农村来的女生，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悄悄地互相提醒注意一些生活细节，培养城市生活习惯，避免丢人。有一天中午只有我们俩在宿舍，我正在吃饭，她突然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以后你吃饭不要弄出这么大声音。我当时真想跑到我的妈妈的面前质问她，这些知识这些常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后来放暑假的时候，我还真的问我妈妈了，她很惊讶，因为她从来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在大学里，同学们的价值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中学只要你学习好，老师同学就喜欢你，可现在同学们比较的是谁会玩，谁能出风头，谁见多识广，谁有组织能力，甚至是谁的家庭背景好，谁的衣服贵，谁有钱。而这些我都没有。为了跟同学们玩在一起，我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城里同学都会转笔，在做作业思考问题的时候，手指灵活一翻，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大家还暗暗地比较看谁玩得好。为了学会转笔，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在宿舍练，为此还摔坏了好几支笔。宿舍里有个同学的姐姐是商场的收银员，这个同学因此特别会点钞票，看他点钞票大家觉得很新鲜，都跟着学。我突然发现这项技能是个空白，大家起点都一样，就拼命的练，直到现在我点钞票又快又准。后来我还学过打响指，报名学电脑，为了跟上大家时髦的话题，我特意记住了很多名车的牌子，像奔驰、宝马、丰田等等，但是这些好像没有让我感到过于自信，因为我总是在学别人早已熟知的知识，而且生活方式包含的内容太多了，它是长期积累、不断学习并融入血液的过程。我学得很累，也很生硬，就算我掌握了很多，可是我的独特性在哪里？整个大一的上半年，我每天都感到压抑和恐慌，经常一个人发呆，实在烦闷之极就躲在宿舍里使劲打被子。我一度怀疑自己根本不应该来上大学。我的生活终于出现转机是在大三，那个教我们应用作文写作的脾气古怪的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文章，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其实这是小学的作文题目，很多同学都觉得和课程无关，草草了事，可是我写得很认真。我从小学起作文成绩一直是班里数一数二的。 没想到那次讲评课上，老师竟然大肆表扬了我一番，这可是这个怪老师从来没有过的。他说我有慧根，有思想，如果以后好好的写作，会成绩斐然，并且建议大家传阅我的文章。后来同学们纷纷来借我的文章，我想自己当时一定脸红了，但心里美滋滋的。我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第一次被别人重视起来。从此，班里、系里的同学都知道我的文章写得好。不久，系学生会需要一个秘书长，辅导员老师问我愿不愿意担任。我当时真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因为学生会的工作，我认识了更多的人，跟其他同学、老师逐渐熟悉起来。后来我参与并组织了多项活动，比如矿泉水的市场调查、中央电视台的居民收视情况调查、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等等。在日益丰富的活动当中，我锻炼了能力，性格也更加开朗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我。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了心理学之后，回过头来看待那段心态不太平衡的岁月，我感慨良多。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怨恨自己，怨恨我的出身，这是社会现实的客观存在。我和城市同学的差别是社会环境不同造成的，既不是我父母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如今看来，磨砺中的压力和焦虑都是我的财富。应当说，当环境转换，压力增大的时候，是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成长最快的时候。所有的快乐和幸福都来自你一步步的成长，而不是你目前的水平。我从一个起点很低的地方走来，每一点进步都会让我感到满足，这是条件优越的同学所体会不到的。我曾经是一个空瓶子，给我一点水就觉得有了收获。我至今深深怀念和感谢的是我们宿舍有甚可爱的姐妹们，记忆中的温馨片段是我大学生活最美好的剪影。我的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和她们一起度过的，第一次吃海鲜、吃荔枝、坐电梯、学游泳等等。我的第一件棉外套也是在她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下买的，她们怕我不认识路、不会砍价，特意陪我去。这件衣服我穿了整整四年。虽然我现在离开了那个城市，但我仍然认为那里曾经是我的半个家。因为曾经的岁月，我的同学们、朋友们曾经扶持我、陪伴着我一起走过。刚刚是一个农村女生的逆境独白。我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出身是自己不能够改变的，而家庭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去改变一切，填写自己人生的空白。